诵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
任正谦朦胧睡眼，仔细观看，一开始他没认出是谁来，两拳紧攥，拉出拼命的架势。后来他才看清楚，闹了半天是花老丈花振芳。哟，老人家，怎么是您？不错，任大爷，还认识老朽花振芳，那怎么不认识？任正谦嘴这么说着，心里纳闷，这串门也没有这么晚来的。他一瞅老头这身打扮，夜行衣，带着家伙，这是有事儿啊。所以任正谦这酒劲儿就醒了五成了。老人家，您半夜到我家，难道有什么事情不成吗？有话咱们屋里说，不必。任大爷，我这次来非为别故，特为救你不死。什么？救我不死？这话怎么解释？哎呀，我的任大爷呀，现在你大祸临头还不察觉呢？我且问你，骆公子奔哪里去了？老人家，您说的是骆红勋？对呀。哼，咱们俩人谈咱俩人，休要提他。要提起他来，我都恶心。花振芳一听啊，他对骆公子成见极深了。任大爷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休要提起，他不是个人，他白活呀。花振芳为了节省时间，凑到他近前，把他手拉住。大爷，你能不能听老朽我的话？我听。那好，你冤枉了好人了。我敢担保骆公子是天大的好人，遭受不白之冤呐。你错怪他了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。老人家，您见着他了？您怎么知道我错怪他了呢？哎呀，任大爷容禀。花振芳就把见着骆红勋和于谦经过讲述一遍，把骆红勋和于谦的话也如实地告诉了任正谦，把王伦和贺氏通奸的事情也毫无保留啊。哪知道任正谦听完了付之一笑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老人家，您别听骆红勋的，他呀本身做了坏事，没脸见人，这是故意给别人栽赃，给自己找好桥。其实谁是谁非我能不清楚吗？老人家万万不可相信。任大爷，你真有点忠言逆耳啊。那这么说，老朽我白费了劲了，合着我说的话一句真的都没有，就是你是真的。咱这么办好不好？咱两个人打个赌，咱们呢赶奔王伦的家里前去捉奸，要是赌上了，他们两个国有此事，那就说明骆大爷是正人君子，叫你给冤枉。如果抓不住奸，那就是你对， 老朽我胡说呢，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你看如何？这个任正先一看花振芳急了，似乎他掌握着十分的证据，任正先的心也动了。他又一想，这花老头为人可不错呀，光明磊落，这么大的年纪哪能信口胡云呢？没有根据的事儿，他不能瞪眼胡造。要一琢磨，这玩意儿还真得注点意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难道说王伦和贺氏他们真干出这种事儿来？想罢多时，他点了点头。老人家，您稍后片刻，容我更衣。他摘着悠悠的进了屋了，到屋把箱子打开，把夜行衣拿出来了。他怎么也有这个呢？你看哪能没有呢？他原来也是绿林人出身，后来洗手不干了，把这包裹拿出来，马上换衣服。等把衣服换好了，背了把顺刀，手里拎着铁鞭，为了捉奸呢，还带了两根绳子。一切准备好了，两个人是抖身上房。当两个人来到房上，准备奔王伦的家里头，花振芳冷不丁的甩脸往南边看了一下，哎呀，没把老头吓死。任正先也一愣，但见南门外火光冲天呐，烈焰飞腾，把天都照红了。花振芳一判断这个方向，就是他的下铺炎帝庙。老头这心就一翻个，暗道不好。我临来之时，把八龙八虎八彪八豹，还有十名伙计留在家里，我们两路分兵，我干我的，他们干他们的。难道说犯了案了，被官兵给围住，打起来了，故此才着的火？还是因为什么呢？这老大这心呢，就跳成了一个。因此他把身形转过来，认爹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这次来一共十几个人，住在南关外炎帝庙。你看这火就是从那儿着的，我真担心他们捅了娄子。任大爷，你先稍后片刻，我去看看，如果没事我马上就回来，有事我安排完了也回来，一会儿咱俩不见不散。好吧，老人家我等你，你快去快回。哎，任正先从房上又跳下来了，把铁鞭往椅子旁边一戳，在这等着。单说花振芳顺着原路来到南门，他一看呢，南门开开了，司官两面的人推着水车，拎着水桶，都飞奔南门外。花振芳也就夹杂到人群之中，也出了南门了。到了南门外几里地，他一看，正是炎帝庙起火呀，把前面全给点着了，烈焰飞腾，火疙瘩乱飞，围着几百人吵吵喊喊，正在这救火。花振芳心中思想：坏了，完了。八世弟兄交代了，这是怎么闹的？这是老头心乱如麻，挤在人丛中假装看热闹的。他往庙上一张望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不是救火的没有，是他带的这帮人没有。花振芳一想，难道都烧死了？一个没剩，十五匹牲口，还带了那么多的东西。嘿，糟糕， 老头就冒了汗了。他正看着，觉着后背有人轻轻击了一掌。花振芳一回头，这心才放下。拍他的正是大内地八龙。八龙冲着他一呲牙，那意思你跟我来。花振芳急于了解情况，一转身跟着他走了。出去没二里地，一片树林。等进树林一看，15匹牲口整整齐齐在这拴着，大车小辆一样不短。不但这样，地下放着几只大箱子，还有几个行李卷，知道这是外德的。8虎、8彪、8豹10名伙计都围拢上来。哎呀，花振芳长吁了一口气，可把我吓死了。你们怎么跑这儿来？我这箱子行李哪来的？八龙一乐，姐夫，我说你糊涂了，你忘了你安排的，咱两路分明，你上认证监家里头，我们去干活去，贼不走空啊。我们上王龙家去了。哦，难道说这些东西是从王伦府里得来的，那能给他留客气吗？咱们分手之后，我们哥几个就起身了，到了王伦家里头。他妈这小子家可真阔呀，前前后后能有100多间房子，在后院有座楼，我们一瞅这楼就是搁东西的地方，翘窗户而进，到里边一找竟是值钱之物，看着没，这几只箱子全是干货呀。他那钱哪来的？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吗？他刮进了民脂民膏了，咱能留客气吗？因此弄了几只拿回去，抛出咱们的花费之外，余者你安排，是给穷苦的老百姓啊，还是做点什么有道德的事儿，那就看您的了。哦，如此甚好。他们发觉没有？没有，这活做得相当干净。等我们离开的时候，这帮兔崽子还睡呢。嗯，那怎么庙里起火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嘿嘿嘿，姐夫，告诉您吧，我们回来一合计，坏了，带着这么多的东西，这玩意儿多显眼呢。早走也好，晚走也好，瞒不了庙里的和尚。这和尚倘若嘴一歪歪报了案，对咱们是个麻烦，咱们讲究不留蛛丝马迹。后来我们哥几个一商议，放把火得了，火一着他们光顾逃命，光顾救火，谁注意咱们呢？趁此机会咱就留之乎，这乃是抽粮换柱之法，我给放的火。哎呀，八龙啊，此计虽好，太有点缺德了。人家和尚好心好意收留咱们，咱放把火把人家庙烧了，于心何忍？姐夫，这事儿我想了，可是不能因小失大。你要觉着心里过意不去，咱这么办，等改日咱再来，多给他留俩钱儿。他爱修庙就修庙，不修庙后半辈也够过的了，这也就补报过去了，也只好如此。要这样我就放心了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快快离开，你们走吧。你呢？我这事儿还没办完呢。我见着任大爷刚把话说了一半，准备去捉奸，就发现了大火，故此才回来。任大爷还等着我呢，现在天气尚早，捉奸还来得及，你们快走你们的，咱们回到苦水铺见。那哪行啊，姐夫，你不能回去了。为什么？姐夫你想想，这属直隶管，这大的边小的沿竟是绿林的豪杰，我们俩眼一抹黑，谁也不认识，带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，倘若出点事情，前功尽弃，被官府要堵上，那更是不便。 这么紧要的关头，您怎么能离开呢？起码你也得把我们送出直隶管辖境界，一进山东我们就不怕了，那都是咱的熟人了。可这100多里地你不能不管呢。哎，方才我说过，我与任大爷约会好了，我要不回去，我不是失信于人吗？万万使不得。我料这180里地不会有事情，你们自己走吧。8五、8彪、8豹都不干了。我姐夫，你这个人可真怪，向己不为偏呐，你谁不先顾自己呀？合着你为了个任正先，把我们都豁出去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不累跟着，那就走你的。出了事儿，我们不负责。你想想这成何厉害？花振芳左思右想，一听他们说的也有理呀、啊，把箱子盖睁开看，珠光宝气，价值连城啊！老头也有点舍不得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要被别人劫起，这事儿还好说；要被官府给堵上，那就完了，就得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啊！老头子一想，好吧，那呀，我就豁出实心去了。我先把这东西送出直隶境，等到了山东就放心了。花振芳没办法，点点头，好，快收拾东西，速速离开。至于那火场，就得灭就不灭，跟他们毫无干系。就这样，他们带着骆驼垛子起了身了。安下花振芳不说，单说任正谦，这傻老婆等捏汉子，左等花振芳也不回来，右等也没影，眼巴巴等到天亮了，把任正谦给气的，老东西，花舌子，你看看你刚才那阵一阵风一阵雨，雷烟火炮的，说完了没事了，你倒是回来啊，把我给蹲这儿了，望空扑影啊。任正谦又想，不可能，那老头不是没信用的人，肯定是遇上麻烦了，不然的话他不能把我蹲着，能遇上什么事儿了呢？任正谦也疑惑不解。你想想，他酒劲本来就没醒，在这半夜没睡，脑袋瓜子嗡嗡直响，往安乐椅上一躺，呼呼呼的接茬睡上了。他这一睡呀、啊，可倒了霉了，也是何该有事啊。他跟花振芳在院中的谈话被两个人偷听去了，这两个人就是贺氏贴身的丫鬟，一个叫春花，一个叫秋菊。这俩丫鬟就是贺氏的耳目，他们就在贺氏的外屋睡，所以他外头说话他们俩听得真真的，一个字儿也没漏掉。这俩丫鬟吓得没敢动啊，一直看着任正谦二次睡了觉，他们俩一商议，快给贺氏大娘送信儿吧。这两个人轻轻的把门开开，一看任正谦毫无察觉，他们一溜风就来到王伦的府里。贺氏与王伦天天追欢取乐，算上今天8天没回家了。王伦这小子起来到前屋跟贺世赖喝茶去了，贺氏对着梳妆台正在这梳洗打扮，心满意足还哼着小曲儿。正这时候俩丫鬟进了屋，咣当一开门，
这奶奶不好了。
您说谁见着这种场面能不害怕？贺氏张大了眼睛，
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哎呀，太太可了不得了，你和王龙王大爷这个事儿被咱家老爷知道了
啊！贺氏一哆嗦，把笼子掉了。
慢慢说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来个人，
这俩丫鬟互相补充，把昨晚上花阵房来的事儿如实的讲说一遍。再看贺氏，那脸当时就变了色，嘴唇也青了。
快快快，快请王大爷，顺便把贺大爷也请来。哎哎，
俩丫鬟到前面找王伦去了。这个王伦呢，跟贺世赖俩人正谈判呢。因为这贺世赖跑腿不能白跑，现在给办到这种程度，他要求王伦补报。因此王伦话付前言，把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给了贺世赖。此外还又赏他200两银子的谢钱。这贺世赖正跟王伦说：“大爷，这200银子我拿着，因为我手头挺紧，做零用。这1000两呢，我先不拿，搁到您手给我保存。为了信守起见，您给我开一个单儿啊，就是保存的单儿。然后呢，您留着。”将来万一到了京里，到吏部替小人通融通融，捐个1官半职的。万一我家祖坟开花，我要当个小官嘛的，也忘不了少爷的栽培。这1000两我给你保存啊，你放心，老贺，你对得起我，我对得起你，即使差点儿。我给你补上了，哎，谢大爷。 他们正说着，俩丫鬟来了，也没说什么事，就叫他们快到后边去。俩人就知道有事儿，急匆匆来到贺氏的屋里。贺氏放声痛哭，王伦还以为他有病了呢。
美人，怎么了？别哭，你倒说呀。
这贺氏一指俩丫鬟，叫他俩说吧。两个丫鬟往这一跪，又把这事说了一遍。不说则可等，说完了，王伦把嘴一张，啊，扑通就坐在地上，帽子也歪了，汗也下来了，嘴唇都抖了。贺世赖也没词儿了，急得他们三个人是团团转。贺氏告诉俩丫鬟：“你们快回去。”
以防那黑鬼找你们有事儿，发现你们不在身边，更疑心了。快快走你们的！哎，
俩丫鬟先回去了。可这贺氏直哭啊，
就叫你们害的我，本来挺好的日子，吃喝不愁，你们狼狈为奸，非叫我怎么办？好啊，今天被那黑鬼知道，倘若……动起武来，谁也活不了啊！这怎么办呢？
王伦口打海声：“哎，害人先害己呀！”
老贺，你倒出个主意，你怎么不言语？少爷，我方寸已乱，这阵也拿不出个好主意了。这，正没辙呢。
外头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，大爷，大爷，大事不好了
啊！有什么事儿？
回大爷，后边唐楼失盗了，
那值钱的东西都叫人整走了
啊！哎呦我的妈哟！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
我们家这是怎么了？大爷，我光看
到后边一看，可不是怎么的，窗户开着呢。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 这四只箱子一直都没上。王伦虽然心粗，但是对这几只箱子牢记在心，这不是他的，是他爹王怀仁的。他爹当了吏部天官，能少搂得了吗？搁这京里头怕显眼，都偷偷的运回家乡，交给王伦让他保管呢。那里边全是明珠亮宝，拿出一点都价值连城。没想到这几只箱子一只没上，把王伦疼的在屋里直翻跟头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要了我的命了！回到屋里，他一头扎到床上就动不了了。这贺氏就过来了：“
你丢点东西算什么呢？我命都保不住了，你保我的命，你保我的命！”
这真是逼上命了。贺世赖这小子回到屋里半天没言语，两只小耗子眼转悠转悠。
哎，妹子，
你先别哭喊，大爷你起来，你听我跟您说。王伦这才勉强坐起来。
老贺，你想出点子来了吗？
恭喜大爷，贺喜大爷，
去你妈的！我这都保不住命了，东西都叫人偷了，喜从何来？
大爷息怒，容小人申诉。虽然说您破点财，这算个什么？那财产是身外物，有人就有一切呀。过不了三年二载的，挣的那钱比那还多，这不算个事儿。可喜的是，您要天人进口。
啊，这什么意思？
您跟我妹子是真心是假心？
真心呢，这还用问吗？
是，可惜你们两个人始终是偷偷摸摸呀，不能称心如意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我保你们两个人公开的作为夫妻，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能借这机会把认证签铲除，永绝后患，您看如何？
那可不错。这丢东西和认证签有什么关系？
太有了。大爷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又倒是不毒不狠不丈夫。您马上写实单，另外指出名来，就指控认证签是江洋大盗，借着喝酒为名，把咱们府里的情况都摸了去了，勾结海洋飞贼砸抢明火，把东西全给偷盗走了，到县里告他一状。到那时屈打成招也罢，落实也罢，还怕他不掉脑袋？他一死，你跟我妹子他不就随便了吗？
哼，我拿什么好主意呢？
我老贺，你这叫馊主意。少爷此话怎讲？
嗨，捉贼得要脏，抓奸得要双，空口说白话好使吗？我说的有八条人命，谁死了？到了官面一揪根就麻烦了。
大爷您放心，听门下禀来。